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耶稣，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主，当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到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你，或者是在 room 上面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主耶稣，你就让我们知道谁是主，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的心就专一的仰望你。主耶稣，你看到我们真的是我们的一生，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挑战，但是我们就是祷告，这一路上都有就是尊你为大。今天早上的这段时间我们交在你的手里，我们单单要的就是主你自己。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读三段经节。第一段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八节：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希伯来书第四章九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样看来，并立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我想因为牧师他要 quarantine 两个礼拜，所以这个礼拜他就请我可以就是跟弟兄姐妹分享。那我想说，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安息日的主。那我想在五月底的时候，我上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那时候我的主题是讲到唯独基督。等一下，那就请 George 帮我 move 到下一章。 OK， 唯独基督。但那时候五月底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基本上所有的人可能都还在家上班，或者是在家quarantine， 所以不能出去。那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说，当我们在看什么叫做唯独基督 Christ alone 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用的时候是一段经节，是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我们知道说，因为我们有一位复活主，所以我们有一个生命，不再是旧的生命，而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活着也不再是旧的方式，而是一个新的方式。然后我们讲到诗篇第四十六篇，讲到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在那里我们讲到可拉的后裔，他们虽然他们的先祖可拉犯罪，可是他们这个他的后裔却是在神的恩典里面可以继续的服侍神，而且真正认识到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就讲到说，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他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就是因为他来是要服侍人，所以我们就讲到说，马大跟玛利亚他在服侍神的时候，他们有不同的方式。那主耶稣他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先要安静的在神的脚前，我们听主耶稣他要讲什么，他要做什么，我们体会他的心意，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服侍神。然后最后我们用到戴德生他的一生，我们讲到唯独基督，在他那边他讲到说，基督如果不是一切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所以我们刚刚唱那首诗歌主自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想要神的恩典，想要神的福气，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也想说神在困难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可是真正我们要能够得到基督，我们必须要我们全然的一生的把它放，把我们的一生放在主的里面。那今天我为什么会接着上一次的这个唯独基督的主题讲到安息日的主？那其中主要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在恩典团契有一次查经的时候，弟兄姐妹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行了很多的神迹，可是他特别在有安息日的时候他特别行神迹，而且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事，所以犹太人就逼迫他杀他。第一个是因为他犯了安息日，第二个是因为他称自己上帝为父，他把自己与上帝同等，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他在安息日做事的时候，实际反而就是让犹太人他想要杀他。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那个时候讨论的时候，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主耶稣他特别要选安息日来做事。那我就想说，根据这一个上一次我们在团契中的讨论，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主耶稣他要在安息日做事，而且他实际上有特别讲到说他就是安息日的主。那我们想要讲到安息日，我们第一个呢，我们就必须要看十诫，因为安息日一开始，我这个 PowerPoint 在字体有点小，所以在大堂的弟兄姐妹可能看不到，但是我想在 Zoom 上面的弟兄姐妹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我们知道说，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的时候，那时候神他创造前面六日，他创造到最第六日创造人之后，第七日他就讲到说，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所以那时候，神让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在颁十诫的时候，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到十一节这边呢，就发现我们就看到了，在第四诫的时候，他这边讲到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人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海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在出埃及记，摩西他从神那边领受十诫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在这一段里头讲到这个安息日，实际上我们看到神是什么，我们要纪念他是我们的创造主。可是在生命记那时候，摩西已经要离世，他对着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经过了40年的旷野，他在开始他对他们要讲最后的时候，他又把这十诫重新再拿出来一次。可是他这一次在讲到安息日的时候，跟前面他在出埃及记讲的时候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来看的话，前面这一段，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这边都一样，可是之后呢，我们就发现有一点不一样。在开始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讲到说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可是在生命记的时候，他讲到安息日这十诫的时候，他说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所以在生命记的时候，那时候神已经让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经过旷野40年，他在这边的时候他讲到一点，他在守安息日的时候，不光只是纪念神是创造的主，而且纪念神是什么，神是救赎的主。那我们在两年前我们去以色列，那一次我们在那边有两个礼拜，所以我们就经过了他们有两次的安息日。那我就记得因为我们是在旅馆吃饭，所以我就记得到礼拜五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那个旅馆很多的桌子就摆得很漂亮，然后上面都有酒还有面包。那等到太阳下山以后，我们就看到很多他们的以色列的一个家一个家就进到这个旅馆的餐厅，他们就开始一起全家在那边享受这个安息日的晚餐。那我想不是所有的以色列的家都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当以色列人他们在领受这个安息日这一个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律法，是一个神的诫命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可以领受到神的一个很大的恩典。因为你想说，神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辛苦工作六天，到第七天的时候你们可以什么，你们可以安息，什么东西都不要做，什么东西都不要做。实际上呢，在整个的旧约你们看到说，当他们什么都不做的时候，神他自己就供应。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赐玛拿， 在安息日之前，神是赐什么两天的玛拿，所以他们可以不用什么，他们不用去捡，他们不要做，可是神就供应。所以实际上你想，如果说我是以色列人，我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就觉得说他们也是很幸福的，因为他们到安息日他们什么都不做，可是他们就可以跟家人，他们可以去经历神在他们生命中的恩典，还有他们知道说他们有一位什么，他们有一位神是他们的神。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一件事情。可是呢，虽然他们经历到神的这样子的丰盛的恩典，可是他们在守这个律法、守这个诫命的时候，他们犯了一件事情，他们把这个律法当成是一件是他们要来守的事，因为是他们觉得说，以色列人觉得他们必须要守，就变成说那个努力是从自己来的。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来带来一个改变，从某个角度也是挑战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对于律法、对于诫命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认识。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看到，可能George帮我到下 ，OK， 好。所以这边，对不起，因为我在准备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我是为 Room 上面的弟兄姐妹预备，所以在大堂的弟兄姐妹，这个字体非常的小哈，那就是你们可能要翻一下圣经。那在马可福音的2:21-28，还有马太福音12，都有讲到主耶稣他自己讲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那为什么他会讲到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呢？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两本福音书都记载，就是说在安息日的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从麦地经过，然后他的门徒就掐了麦穗，他掐了麦穗被法利赛人看到了，法利赛人就说，他们这些人呢，就是耶稣他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情。那在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我们在那边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有一天就是在旅馆的时候，我们就去看到电梯，那个电梯呢，他们就是在下面那个一个很小的图，犹太人的旅馆，在以色列的旅馆基本上他们的电梯呢都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有一个电梯是给犹太人在安息日坐的。那安息日他那个电梯就叫 Sabbath Lift 或 Sabbath Elevator， 就是安息日的电梯。安息日的电梯是什么意思？安息日的电梯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进到电梯以后，他们手不需要去碰那个 button， 那个电梯是每一层楼都停的，所以他们就什么，他们就不会犯所谓的安息日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做的这个什么，不会犯这个诫命。那这个诫命实际上对他们来讲已经守到一个细节，是好像我对我们来讲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所以当主耶稣他来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他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可是你如果仔细看在这个福音书，特别是马可福音的时候，他在讲这个人只是安息日的主之前呢，他讲了一段话是我们很熟的，就是什么，就是新酒怎么样不能够装在旧皮带里面，新酒只有装在新皮带里面，要不然的话，如果新酒把装在旧皮带里面，因为新酒会什么，会发酵，所以旧皮带如果没有办法能够承受那个张力的话，旧皮带就会什么，就会裂开，就会坏掉。所以实际上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要跟以色列人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来的时候他已经什么，以色列人不需要再用旧有的方式来守律法。那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他是什么，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是要成就律法。所以我们就来看说为什么他在这件事情他讲到说他是什么，他是安息日的主，因为他重新要带来一个安息日的观念。安息日的观念不一样的是什么，安息日的观念在旧有的以色列人以为说是什么，是神的诫命，所以他们一定要遵守。可是呢，耶稣他来的时候，他告诉这些犹太人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当我们看到人只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人不需要再什么，再用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守那个律法，就是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够做，而是我们在安息日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他，我们可以去经历到耶稣基督他要在安息日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 所以这个就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当主耶稣他在马可福音这边讲到说人子是安息的主，他在马太福音二章十二章第五到第八节，他也同样的讲，他说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的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在这里有一个，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主耶稣他在这两段经节，他跟犹太人讲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不能够在安息日什么做事，或者是被定为有罪。因为犹太人那时候呢，就是看到耶稣的门徒他在经过麦田的时候，他掐了一下麦穗，他就觉得说他们做事了，所以他们就有罪。可是耶稣跟他说不是这样，在旧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知道说大卫他饿的时候，他在逃避追杀的时候呢，他饥饿的时候，他从那个神的殿里面吃了陈设饼，那个是安息日，所以他是不应该的。可是以色列人因为他是大卫，所以他们以色列人呢不觉得说他有罪。然后另外他又举一个例子，是祭司在殿里头如果是犯了安息日，他还是没有罪。所以实际上在以色列人的眼里，如果你是一个平常的以色列人，你就必须要遵守神的诫命。可是你如果是在祭司，你在神的殿里头服侍神，你是可以做事情的。那主耶稣他来说，他来，他是人子，他是神的儿子，他比大卫大，他也比所有的祭司都大，他是永远的大祭司。所以当他来的时候，他实际上他是什么？他是可以做事。所以我们然后再讲到说，我们讲到说主耶稣他来，他不是要什么受人服侍，他是要服侍人的时候，当他讲到说他人只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他带来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这个观念是耶稣基督他实际上是要在安息日做事的。为什么他要做事？因为实际上他就是远远超过这一个人所定的，或者是人所定的这些很多的规律规条。而且他来他是要成就律法，他成就律法的方式是把真正的安息带给我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我们就来看主耶稣他在安息日，他整个四本福音书他总共行了七件事情，七件神迹。第一件神迹就是他用权柄赶出污鬼，这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21到第34节。那这件事情发生是在加百农，那主耶稣他在那时候他在安息日就进了会堂教训人，因为他教训他们就像有权柄的时候呢，这时候有一个人他被污鬼附了，所以主耶稣他就怎么样，他就把这个鬼赶出去。赶出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看到的时候，他们都惊讶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就吩咐污鬼，污鬼也听。所以在第一次主耶稣他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他在安息日行神迹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很惊讶，所有人也都看到，所以耶稣基督的名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然后他在同时呢，他做了第二件事情，他就是医治西门彼得的岳母。这件事情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第四章都有记载。然后第三个，他就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三章一到五节，这边他就有一个手枯干了，有一个人他手枯干了。那时候呢，因为是安息日，又是在会堂，所以很多人就是众人他们就在看着耶稣说，你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那时候他们就开始有这个心要控告耶稣，可是耶稣就对枯干的人的这个手说起来，然后他就问所有的人，那时候就好，假设就是今天我们在主日好了，然后主日我们就是可能有一些假设了，就是说有一些人觉得说主日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做，可是今天呢就有一个人他手枯干的站在我们中间，然后有一位牧师，这位牧师就请他站到这个前面这个讲台，说他是不是应该要被医治，那他就问底下的人，那如果是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我们觉得怎么样？当然是要医治，对不对？我们要看神在他身上行神迹。可是那个时候这些犹太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不作声，他们一句话都不讲。所以耶稣就他在这边马可福音三章，耶稣就怒目周围看他们，也忧愁他们心里刚硬。 所以实际上当耶稣他在这件事情他看到了什么，这些犹太人他们心里面是什么，他们看守律法，因为守律法是他们可以控制的，看守律法比什么，比这一个人能够被医治还要重要。所以他这边他的心里刚硬，可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就医治了这个枯干手的人。然后接下来就是第四个神迹，是在路加福音的13章，那里头有瞻息日，他也是在会堂里头教训人，就有一个女人她被鬼附病了18年，然后腰弯着一点也直不起来，然后耶稣看见她，神就什么的，耶稣就马上的就医治她了。可是在他医治完以后，管会堂的，因为他在会堂里面，管会堂的人就因为在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要做工，那 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安息日就不可。可是 主就 对他们说，对他说，这些是假冒为善的人，因为呢他们看这个跟他没有相干的这一个十八年弯腰的女人是什么，他们用律法的角度，不可做工的角度来看。可是如果主耶稣他就问他们说，如果你自己有一个什么，有牛跟驴，你在安息日你会不会解开让他们什么去吃喝东西，他们会。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两个标准。而且他在这边讲到说，这一个女人，这个十八年弯腰的女人，她是什么，她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18年，所以应该要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所以你知道这个时候耶稣已经慢慢开始带出来一个什么，一个改变的一个，他在安息日做事，他不是只是在安息日显出他是神的儿子，他实际上他要开始来改变那时候犹太人的心。那实际上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实际上在教会久的基督徒呢，很多时候也会有一些我们对传统，我们对一些所谓教会应该要有一种形式的一种坚持。那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说这些坚持不见得一定是从神来的或是神的心意，很多时候很可能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一种传统。那其实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看到说他来，他是什么？他是要做新事的主，他来是要什么？新酒要装在一个新的皮带的时候，我们也要重新的来看一看，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我们对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对我们神的认识，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还存在一个旧有的一个方式里面？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当主耶稣，我们今天在看主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我们开始要慢慢的来调整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眼光。然后第五个神迹，它就是在路加福音14章的第1到6节这边呢，就是有一个犯水谷的人他被医治。那犯水谷他们就是说可能他就是有肾脏或者是什么病，所以他的身体就是肿胀，有水这样子就是 swallow， 所以就肿胀。那这个人呢，他主耶稣他也是，他这次发生的不是在会堂，那耶稣他到一个法利赛人的手里的家去吃饭，那这个犯水谷的人就到他的面前，然后耶稣就问律法师跟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就这些人他们都不回答，然后耶稣就治好了。所以同样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特别是这些法利赛人跟律法师，他们是非常遵守，而且他们实际上是叫其他人遵守什么？遵守律法。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有需要的人在他们的面前，因为是安息日，所以什么？他们就不做同样的事情。然后到第六个神迹是在约翰福音5章1到18节，这边就一个很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有一个人他在毕士大池旁边，他躺着，这个已经有38年，耶稣就看着他躺着，看他病了许久，就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就回答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里面，等到我去的时候别的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就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人就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起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当耶稣看到这一个38年病了38年的这一个瘫痪的瘫子的时候， 他看到说耶稣实际上你想他在那边他可能有很多人都等着毕士大池那边水在动的时候他们相信说当每一次水动是有天使在搅动那个水所以你要是下到池里面你就会得到医治可是呢这个因为他是第一个是他是瘫痪的所以当水动水池真的动的时候呢他也下不去因为没有人要帮他可是主耶稣看到他的时候主耶稣就主动的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所以你知道从这六个到目前为止这六个神迹我们都看到主耶稣是什么是很主动的他不是什么他不是有人要去求他他实际上他是主动的他主动的说你要痊愈吗在安息日的时候这时候他痊愈以后呢犹太人就开始对那个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因为主耶稣跟他讲医治他的时候他是说什么你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所以这个已经瘫痪了38年的人他旁边人一定都知道说他一直就躺在那个地方等着被医治可是今天当耶稣到他的面前跟他说你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他起来就表示他的病什么被医治这些人看的不是看到说他被医治这些人看到的是什么他在安息做的一件事情是不该做的是什么他拿着他的什么他的褥子也就是他的棉被或是他躺着那个褥子起来做事情走路所以你看这些犹太人他的心是非常的硬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呢主耶稣他就跟他讲说你已经痊愈不要再犯罪同时呢他在这边有记载说犹太人呢就开始要逼迫耶稣因为他安息日做了这件事情而且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就是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的犹太人因为耶稣基督在安息日做事所以呢他们想要杀他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犯了这个律法跟诫命第二个他自己称上帝为父所以他把自己当成上帝为平等他们看耶稣是僭越的所以他们要杀他可是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实际上在安息日他真正所做的事情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就让一个生来瞎眼的得医治那这个生来瞎眼的主耶稣他特别有讲到说这个人不是因为犯了罪他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荣耀神的作为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所以在这第七个他就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对他说你往西罗亚的池子去洗他也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这整个都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所以这个我想在教会久的弟兄姐妹也都很熟悉主耶稣他第一个他跟这个瞎眼的说你犯罪不是因为什么你或是你的父母犯的罪而是因为神今天要在他的身上彰显什么神的作为所以当这个人他被医治以后眼睛看到的时候呢他就一开始他不知道是谁医治他对不对等到他眼睛看到他看到耶稣就说耶稣就问他说他看到耶稣就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他就说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现在跟你讲话的这个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就马上有一个反应他说主啊我信他就拜耶稣所以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呢这个人他看到他生命的改变他眼睛看见他看到的是什么当他眼睛看到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马上的就信什么耶稣是他的主所以这七个神迹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我要特别在安息日在讲到安息日的主的时候特别把这七个神迹拿出来看呢因为这七个神迹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共通点这共通点是主耶稣他实际上要在他在地上的这三年半的行走的时候他要带出一个新的一个看见是什么这些他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实际上要带出来他是这一位安息日的主那为什么安息日的主这么重要因为安息日是十诫其中的一条那这十诫的中间的一条我们刚刚有讲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一直看是什么他们是纪念 神是创造者，他们纪念神是救赎主，可是他们从此呢，他们只是纪念，他们没有真正的来把这位主当成是他们一生的主。所以他们在这样子这个过程里面呢，他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在安息日经历到安息。所以在以赛亚书30章第15节这边就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我觉得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两段，第一个是你们静止不肯。静止不肯是什么？这些人呢，他明明神已经预备了安息日给他们，安息日你看是很好的，对不对？安息日就说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做，可是他们不肯，他们不肯什么？他们不肯安息，他们也不肯平静安稳。可是呢，真正我们要找到什么？我们救恩的源头，我们得力的源头，我们一生，我们生活、生命、行走的一个真正得力的源头是什么？是必须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必须要归回安息，我们必须要什么？要平静安稳。我们要在安息里面，我们相信休息，我们才看到神的作为。所以实际上当我们看到安息日的主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在这段时间我在寻求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不同的看见。不同的看见实际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一直讲说我们要竭力服侍神，这个当然是最好的。可是我们在竭力服侍神的时候，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安息里面来服侍神。所以我们不是在安息里面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就回到上一次我们讲到马大跟玛利亚，玛利亚的反应。我们不是在安息里头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开始急躁，我们还是觉得我们在服侍神。就好像什么，这些法利赛人、律法师，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怎么，他们觉得他们在侍奉神，因为他们遵守神的律法。可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个律法真正的源头，这位真正的主已经在我们当中，在他们当中已经在开始做事的时候，他们看不到，因为他们只看到他们自己。所以他们在守的时候，就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用我们的方式的时候，我们会非常非常的辛苦。我们不觉得侍奉神是什么，是一个喜乐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辛苦很累，可是当我们有一天我们放下来，我们看到说这个侍奉实际上是什么？是跟神同工。而且跟神同工的时候，不是是我们帮神做事，而是神帮我们做事，带我们做事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可以有比较轻省的一个心态。那在这个轻省的心态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真正在做工。你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服侍神，我们可能可以用最好的方式，用我们从学校、从工作、从小我们学到很多的技能、很多的才能，我们甚至我们的 talent， 我们来服侍神。可是在服侍的时候呢，你服侍的果效绝对什么，不会超过你自己有的。你就用你自己的方式来服侍神的时候呢，你最大最大的就是假设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毕业的，有最聪明的知识，你能够服侍神，如果用你自己的话，也就是那个样子的知识、那个样子的头脑、那样子的能力。可是当我们把我们自己放下来的时候，当我们开始懂得安息、懂得什么、懂得安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主耶稣他就开始跟我们一起做事。而且主耶稣他自己做事，主耶稣他自己做事的时候，那就不再只是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一个最好的头脑或最有才能的一个人的这些技能。主耶稣他开始做事的时候，他就做出来超过我们所能够知道或者是我们所能够想到的一些方式。就好像这38年的摊子，他一直以为说他必须要得医治，他要得医治的方式是谁？是要有人把他放到那个水池里。可是当他遇见主耶稣的时候呢，主耶稣只要一句话说，起来，你拿着你的褥子走，他的这个病就医治。或者是当有这个生来瞎眼的，主耶稣只要是就唾沫跟什么跟泥抹在他的眼上，他的眼睛就看见了。所以实际上我就觉得说，在我们看到安息日的主，我自己在看这段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安息日的主 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我们不是只是一个概念，说律法是我们要守的，或者是我们知道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实际上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是什么？我们安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做事。我们安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做事。我觉得这个是神很重要的告诉我们的一个，他在那时候跟以色列人讲，可是呢，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看见，特别是这些律法。那今天的我们呢，我们是怎么样来看我们在安息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心态呢？我觉得在希伯来书第三章跟第四章这两章讲得很清楚，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说在旧约的时候，那时候神让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之后呢，神的心意实际上是要他们什么？不是要进到旷野40年或是38年，实际上是要他们经过这个旷野马上就进到应许之地。这个应许之地是什么？是他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块地。可是以色列人因为什么？因为不信，所以他们就在旷野绕了38年。然后等到那一代不信的人全部都死了以后，新的一代才进到了这个应许之地，也就是迦南地。这个是旧约。可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的讲到了，他就把这个旧约发生的事情跟我们今天这个新约的我们这些信徒，这些耶稣基督的儿女的安息连在一起。为什么会连在一起？因为实际上当神要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实际是要让他们进到什么？一个安息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因为有神与他们同在，因为是神应许他们的，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虽然要征战，可是他们的征战是耶和华来为他们征战，神为他们征战。他们在那边，他们可以享受神给他们的应许。他们实际上当他们安息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享受神给他们的应许，可是他们不肯。所以当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他们派12个探子去迦南地的时候，那时候12个人回来，只有2个人说马上就去，我们可以进去，因为我们有神。那剩下的10个探子他们都什么？他们都看到那边的人很高很大。所以实际上在那时候只有2个人，最后这2个人跟着第二代的这些以色列人进到了迦南地，就是约书亚跟加勒。因为他们在看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是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挑战，他们看到的是那个地方有神的应许。所以在那个神的应许里面，他们可以进到安息。可是剩下的人他们不是，他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那个地方，他们眼前他们看到的很多的困难，所以他们没有看到在这个后面，因为神的应许，所以神有神的作为，他们没有办法看到。就是因为这样他们进不去。那今天呢，希伯来书第三章他这些是写给我们的，写给我们就说呢，在第三章8-18节他就说，不可以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你们心里常常迷糊，并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实际上在这边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讲说，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讲的是什么？断不可他们这些人，第一代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进到那应许的迦南之地。所以实际上他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到，进到迦南之地，进到应许之地，实际上就进到神的安息里面，所以这些人就进不去。所以他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他已经成就了一切工作。他在提醒我们说什么？我们今天呢，千万不要再像以前的犹太人一样不信，以至于呢把有圣神离弃。所以他在这边就是说最后说，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新约的人哦，新约的 的神的儿女，我们千万不要再像以前一样，不要因为什么看到我们眼前的什么困难，看到我们生活的挑战，看到我们学校的挑战，看到我们工作的挑战，看到我们家庭的挑战，我们就不信。我们不信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就没有看到在这些事情的后面，我们有一位神，当他应许我们给我们这样永远的永恒的生命的时候，他已经 promise 我们什么？要做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带我们到那个安息之地。可是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到那个安息。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弟兄姐妹如果有时间的话，你真的要花时间去看一下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我这边我们在这边的弟兄姐妹如果有时间的有眼力好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念哈。希伯来书四章一到十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惧畏，免得我们中间原文做你们或有人似乎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并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所以在这个地方，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讲到说什么，他看因为我们这些新约的圣徒有耶稣基督那个永远的救恩的时候，神他什么，他看到一件事情是神有什么，有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我们来存留，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因为进入安息的就是歇了自己的功。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实际上呢，当我们成为新约的信徒，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得到那个救赎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已经什么，已经从就像以色列已经什么出埃及了。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要进到那个应许之地，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对不对？那我们的应许之地是什么？我们的应许之地是安息在神里面。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四章讲到什么，安息日的安息为什么，为神的子民存留。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从上一次我在五月的分享一直到现在，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很 consistent 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看见，就是什么，实际上耶稣基督他来，他怎么讲，他是要服侍我们，他服侍我们是什么，他服侍我们是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带领我们到一个丰盛之地。那个丰盛之地是什么？是需要我们做一件事情，是就是像以色列人在安息日的安息里面什么，安息就是心里面安息下来，不是靠自己来做事情，而是靠他来做。当我们开始进到这样子一个安息，我们实际上就已经进到了神的应许之地。因为我们进到这个真正的安息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看到神来工作。我自己其实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也会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神有没有垂听。那我自己也就是觉得说我很努力的祷告啊，但是神好像过去这十年这二十年神都没有听我的祷告。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对不对？那在这样子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自己在过去很多的经历里面，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到底什么是什么样的祷告神就垂听了，什么时候神就不垂听了。当然我们知道说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体贴，第一个先体贴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跟着他的心意来祷告。可是在这个祷告的过程里面呢，我就发现说我们祷告的心态有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祷告的心态是呢，我知道我想要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发生， 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甚至读了很多神的话，所以我用神的话来祷告，来强迫神来让这件事情发生。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这个样子，可是我觉得呢，真正我很多时候看到那个神奇妙的工作发生是在什么？是当我开始我安息在神的里面，我知道说神在这件事情掌权，他掌权的时候，我安息的时候，我不是不祷告，而是我安息在这样子的一个认识里面，知道说神他掌权，他做事，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等着要看在安息里面神怎么样来做奇妙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这边就讲到说什么，我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他说竭力进入那个安息，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我一直到我们去年从中国回来，然后有一段时间因为手术，因为我母亲去世，因为很多的事情，我开始来学习重新看我在于对神的认识，重新来看到底我跟神的这个关系，重新来做一个调整的时候，我才慢慢的发现，当我们觉得自己很不错，当我们觉得自己可能甚至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一点点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觉得好的方式，可是我们不懂得在服侍的时候安息在神的里面。所以我就记得以前不管是在预备主日学或者预备跟弟兄姐妹的分享，我在前一个晚上通常都是很紧张的，或者是你知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要是第二天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会议，或者是要跟什么比较重要的人碰面，都会很紧张。所以我就觉得说，在过去虽然我是基督徒，而且是比较信主比较久的基督徒，可是实际上我并没有在我的生命里面进到那个真正的安息。进到那个真正的安息是当我在看我这一生我要走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里面，我都有一个确信，我已经什么进到了神给我的那个安息的 promised land， 一个应许之地。在那个安息的应许之地里面，我周围我生活每发生的一件事情都有什么，都有神，都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因为神他怎么样，他自己是安息日的主，他自己在我们安息的时候他就做工。所以实际上你知道弟兄姐妹，我在分享这个的时候，对，不是跟大家分享，实际上是跟我自己分享 continued 的，我还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来学习怎么样来看到我在安息里面神的作为。这个实际上是安息日的主，神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是他已经为我们的一个什么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这个安息日的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懂得什么，我们懂得相信我们已经什么站在一个应许之地，我们有神来为我们工作。这个整个的心态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最后，所以实际上对以色列人来讲，生命记这边就讲到说，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们所赐你们的安息地所给你们的产业。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已经有这样子的产业，我们有这个地位，可是我们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有了，所以我们已经在应许之地了，可是我们不知道去经历神。好，这就是很可惜的。所以呢，我们在生活里面，我觉得呢，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鼓励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安息在神的里面。那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九节，我们就刚刚讲到说，有一个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安息日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这是给我们，这个不是礼拜六，不是礼拜五晚上我们就要开始去守这个安息日，我觉得不是。这个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什么？是神已经应许，他是主，他什么？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已经什么？已经带我们到了那个应许之地。我们进到他的里面，我们进到他的安息那个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经历什么？经历他为我们的征战。 那我们在生命记第六章，我们刚刚讲到说，在旧约神要带以色列人进到这个迦南地，实际上那迦南地是很美的应许。我们在看约书亚，或者是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征战，我们看到后来他们这些不管是士师记或者是列王记，这些以色列之国他们中间的很多的征战，可是呢神当初要带他们什么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应许，这个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十到十一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你吃了而且饱足。你知道在神的 promise 里面呢，他带领我们的不是要什么，不是要我们去到迦南地以后，在那个信主以后呢，我们开始来为神做很多我们自己要为他建的房子。实际上那些房子，这些田园，这些诚意，神已经怎么样，已经为我们建立好。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去享受，我们在安息里面享受。那你知道2020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今天是8月9号对不对，如果没有 COVID， 今天大家不知道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天，节目就是它的闭幕典礼。那你可以想象说，如果今天没有 COVID， 没有 COVID-19， 过去这两个月，你可能你的过去这一个月，你的心思可能是什么？你在每一天呢，下班以后或是周末呢，你就在看什么？看电视里的奥林匹克的比赛。那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你就可能看中国要拿了多少奖牌了。那从美国出生的呢，可能就看美国有多少奖牌。实际上我们的心就会很容易就被偏走了，可是就是因为有 COVID， 2020年变成一个很特别的一年，因为神可以借着这样子，所有人都被关在不能够到处走动，什么活动都被取消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安息。可是我们就要学习这个安息到底是什么样的安息。我觉得在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安息日的主。我们需要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学习怎么样进到那个应许之地，我们先安息下来，我们先放手，我们先安静，然后我们来开始来看神做事。所以当我们上次在讲到马大跟玛利亚，耶稣跟他的门徒讲到说，玛利亚做的一件事情是不可少的，这个不可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他懂得安静在神的面前。所以实际上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要学习一件事情，当我们在服侍神之前呢，我们先安息，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工作，在什么，我们先安息，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期盼。我们当我们进到神的给我们这个安息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要做那个奇妙的工作。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看到说，他为我们生命做的事是又大又难，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可是因为是他做不是我们做，所以一定会成就。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管现在我们的光景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把我们的这一个主权，我们这一个努力，靠自己这个努力的这个心态把它放下来，我们交给神，让神来做的时候，我们会可以在我们相信我们在2020年，我们在这个 pandemic 这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其中看到神耶稣基督他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做那个奇妙的工作。所以我想我们最后我们就是用这一段经节，在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一起来念，我想是大家很熟的。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知道当我们放下来我们自己，我们跟耶稣基督同负一轭的时候， 那个恶就不再是我们担了，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来担。那当他为我们来担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去经历他的带领，因为那个方向那条路就不是我们自己来走，因为那个离那个 要走出来这个跟着这个，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在带领我们走。我们前面的路就是亲神的，我们的担子也是亲神的。我们最后我们就做一个祷告，耶稣，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就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 always 我们学习，我们放手，我们让你来做事。我们学习不管是在教会的事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在学校，我们的学业，我们都一样，我们学习放手，看你来为我们做大事，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你所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我们享受这样子的安息。这个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在这个安息里面，我们看到你为我们的生命做大事。我们就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